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重点是教会乃是中流砥柱。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到好像不管是经济，不管是教育，不管是我们的青年人，不管是我们的国家，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的问题出来。当大家都抓不到神的主意的时候，应该从圣经里面看到教会乃是中流的砥柱，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教会是时代的见证人，时代的发言人。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责任，教会也是一个永生神的家。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小孩子长大到外面去读书、结婚、成家、立业，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长辈慢慢的被主接去，一代一代的这么样的轮替，这是神自己的美意，这也是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一起的团契的生活的重点。然后我们讲到说，耶稣是头，教会是身体，这是讲到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发挥教会的功能，怎么样的影响世界，必须要有一个准则。所以这一次的主题讲到稳固基础，这个基础呢一定要很稳，好像在磐石上。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说我的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耶稣自己，真理。但是我们下半句今天没有机会讲的，就是说大家怎么样的来做呢？不是像社会的方法，我们做的时候我们需要分工合作，我们需要按照自己个人的呼召、自己的恩赐来做，这样子做的时候配搭起来就完美，好像一个交响乐队一样。我常常说交响乐队很好，因为什么道理呢？拍子要准，音调要准，然后就摆在一起的时候很好听。但是同样的一个交响乐队，如果是一些不会吹乐器、不会打鼓的人拿来敲敲打打、吹吹的，很难听，很难听。今天同样的情形，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配合得好的话，每样事情都很和谐，好像按着一个拍子。原来大家都在看那个主指挥，指挥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的指挥就使我们看到了一片的和气，一片的这个节奏，各按其职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就想起来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了很多的话。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红本的圣经啊，就是说这个红线圣经，英文叫做 Red Line Bible。 红线圣经就是说把所有耶稣的话都是用红的打写出来的。如果你找一本那种的圣经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马太福音里面很多耶稣的话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试一试看一下啊，当然我们不需要看太多，我们就是看看一点点就好了。我们看第七章，如果你有时间的时候在家里，你可以从第一章看起啊。但是我们不要看那么多，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第七章呢，一开始就讲不要论断人，然后呢，耶稣就说：“你们祈求。”讲到祈求，讲到 叩门，然后呢讲到窄门与宽门，然后就讲到树和它的果子，就是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做好的树，有好的果子。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了，这段经文就是 讲到智慧的跟无知的。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开始的时候，24节啊，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这个中文呢看得不是太清楚啊，所以凡听见这话，好像是讲 一群的人，其实英文或者是原文是讲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有个人的遵照神的话。每一个人遵照神的话的时候呢，那就好像一个房子有很多的砖头，每一块砖头都是合神使用的。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视啊，讲到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地震，这些地震呢，他们就发现有些地方灾害很大，损失很大，受伤的死亡的也很多。那是为什么呢？他们发现原来这个里面这个结构里面呢，有一些的地方没有用好的材料，他们用什么呢？用这个纸盒子，或者是喝完了牛奶的纸盒子，在那里做。那纸盒子呢，占了那个地方，所以好像是一块砖一样，或者是一个钢线一样，但是它不是钢线，它也不是砖，甚至它也不是石头，它是什么？它是纸箱。纸箱做的呢，就塌的就很快，这个地震的时候就坏的就很快。所以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不是照着神的话来做人，做基督徒，刚才读的不要论断人呐、前面第1章到第7章、第6章也讲了很多的，不可贪心呐、不可恨人呐、不可偷盗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照着神的话来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但是如果每一个人照着自己的喜好来做，把盒子空盒子放进去，好像是砖头一样，不只说是房子倒塌，有些公路也倒塌。我们看到这里说，好像一个聪明人是怎么样呢？他是在磐石上建立，磐石，我刚才提过，就是讲的耶稣他自己。我们今天的生命是建立在什么上呢？是不是建立在网络上呢？网络是很好，有各样的资料，但不都是好的。如果说我们建立在网络上呢，就有好有坏。但是如果我们建立在神的话上面呢，我们就都是讨神喜悦，神就可以祝福。这里说到磐石，刚才我们提到是耶稣，但是会有什么呢？有水，有大水冲过来的时候呢，有风，房子呢就支持不住了。今天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遇到一些的困难，有的时候是国家的困难，有的时候是社会的困难，有的时候是经济的困难，有的时候是身体的困难。最近有一件事发生，我前几天有一天早上 收到一个电话，七点多钟，教会以前我侍奉的教会的一位伯伯打电话来，说伯母被主接去了，哭不成声，泣不成声。那我就在电话上安慰他，他就说这么多年来伯母一直在成为他最好的帮手，那现在他说他都不知道怎么样继续下去，他都90岁了，他说每一次在开车的时候伯母就在旁边就说，哎，当心有车，前面的车慢下来了，他说今后不知道谁会说做这件事来帮助他。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他发现了伯母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以前都不知道的，他说他好像在搬钢琴，他在上面搬，伯母在后面推，他现在他前面也是他，后面也是他，他说受不了，他而且觉得原来搬钢琴的话坐后面那个人的重量 比前面那个人多，因为他在前面他不太知道那个钢琴有多重，在后面那个人，当然不是真的说钢琴了，我们是在说家务事了，他就想到他多么的想念他的伯母，他说伯母在临离开的时间医生说没有办法医治了，所以呢就叫他尽量跟他多讲话，他跟他讲了10个小时的话，伯母他不能够讲话，只能够听，只能够点点头。他说有一阵子伯母有话要跟他讲，拼命在拉他的手，然后摸到手的这个地方，摸到一个疤在那里，因为这个伯伯他的手上有一个疤，他就知道是说对人了，他就拉紧了，要跟他讲要紧话，就指那个床底下。他就看来看去看不见什么东西，后来看见有个盒子在里面，他把它拉出来一看，好多的字条，这个字条都是不同的年日写的。他每次在伯母想到一件事情，就写几个字在一个字条里，就放在那个纸箱里，拿出来看，原来是说，大儿子，如果我走的时候，你要注意爸爸的饮食，他爱吃的东西不一定合适他吃，他不爱吃的东西其实是他最需要吃的东西，你要看看他，管住他。再抽出来一张，女儿，你要注意你的爸爸，他的这个袜子有的时候有洞，他还继续穿，那要换给他换新的，给他买新的。每一个小孩都有很多的字条，说要他们做什么事情。我有这位伯伯，他说没有一个字条是写给我的，他有点难过。我说你不要难过，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每一次都记得祷告，就是说因为伯母在的时候他会照顾你，但是当伯母已经回天家了，他要所有的孩子来分担这些的工作，所以他所要叮咛的就是孩子而已。他很高兴，他说我那10小时讲话一辈子没讲过那么多，他说因为伯母啊，他很多的东西要叮咛，他们每次讲我就好像把无线电关掉了一样，听不见，就听见嗡嗡嗡嗡嗡嗡，他说我连助听器都不带了。我说怎么呢？他说因为啊，我是重听，就是说听不清楚。 但是这个伯母呢，很多的话跟他讲，这个那个叮咛很多。所以我们知道，医生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听觉还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谈了10小时，我说你讲什么话呢？他说我跟他说对不起，因为有60年的婚姻，我很多的地方没有待他太好，没有太体贴他，没有多说谢谢，没有多说对不起。我说那你这10小时讲够了？他说对啊。他说所以他看见他的太太点头，就知道他已经原谅他了，很高兴。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要侍奉神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他必须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先讨神的喜悦。他如果不，他以为做事，在公司做事跟做教会里侍奉跟家庭的生活都是不一定需要讨神的喜悦的，那他就错误了。他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工作的生活、教会的生活都需要讨神的喜悦。当我们说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赞美神呢？我们不只是用口来赞美神，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行为来赞美神。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能够见证神的荣美，我们的讲言语行动要见证神的荣美。不是说我们说，所以圣经里面说一个口怎么能够分两边，一边吐出甜水一边是苦水呢？这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这个口呢赞美神，另外这边呢就骂人，说闲话，说是非，不行的，不行的。同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侍奉神，然后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雨淋水冲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一些的天灾啊，这里没讲人祸，如果讲了人祸呢，还有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生活的话，在加州，在南加州是很好的地方，全世界来说的话算是很好的地方。但是有没有困难？还是有困难，对不对？还是有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代表什么呢？代表是天灾人祸。但是我们呢，我们要生活在喜乐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在天灾人祸不断来的地方时间喜乐呢？在帖撒罗尼迦那边讲要常常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都希望喜乐。如果我问你有没有喜乐，你有没有常常喜乐，你说我在教会里唱诗的时候我很喜乐，你说我去探访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很喜乐，但是不是常常喜乐。但是圣经里面说要常常喜乐，你怎么常常喜乐？你是不是嘿嘿嘿嘿嘿，或者是皮笑肉不笑，或者是这个心里面苦笑，这些都不是这个原文的意思。要常常喜乐，原文的意思是希腊文要常常与主相交而被主的喜乐沾染到，成为你的喜乐。这是很，就是说添了很多的字，但是其中的原意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读经， 常常的祷告。如果你觉得心里很闷的时候，常常的读经，常常的祷告，常常的唱诗，这几件事情就使你能够跟神的喜乐连在一起了。因为人的喜乐是什么？是一切顺我意就喜乐啊。这天气我喜欢凉啊，今天凉啊，好。我喜欢热啊，今天热啊，很好。我喜欢吃广东东西，好，今天吃广东东西我很好。我喜欢吃上海东西啊，今天是吃上海东西我很好。我喜欢某某某，所以跟他谈话很开心，他来看我，我很喜乐。我不喜欢看某某某，他碰上他了啊，不是来看我，是在碰上他了，那我就不喜乐了，是不是这样呢？人的喜乐就是这样，人的喜乐是靠环境，但是基督徒的喜乐是靠神。如果神成为我们的环境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玻璃房里面，我们永远都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神的包围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环境都是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天灾或者是人祸临到的时候，我们仍然保持我们的在基督里的喜乐，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心态仍然保持。所以我跟这位九十岁的老伯伯跟他谈的时候，哎，他说感谢神叫我们有60年的在一起，今后我要独自来闯下去啊，也许很困难，但是我要努力啊。因为他90岁，他开汽车，这个送货啊，他开了一个小公司，他送货。我就想起来，一个人两只手。我告诉这位老伯伯说：“我说，伯伯，我说你现在好像是断了一只手，而且是有力的手啊，就是搬钢琴的话，那个在底下那个推的那个人的那个手。”他说：“怎么呢？”我说：“你没看那个故事吗？那个真实的事情，说一个人去犹大州，你们看听到那个事情吗？他去犹大州爬山，结果他摔下来，结果他夹在两个大石头中间，出不来，这右手卡在里面。五天他在那边拉拉拉拉，你们看到这个消息吗？”出不来，就第五天，107个小时还是多少小时，没得喝没得吃，他说我要死了，除非我把我这个右手锯下来。他没吃没穿，没喝，他拿一个小刀子把这个手锯下来了。他现在到处去做见证传福音，因为他这里装了一个钢做的假的钩子，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呢，他就死掉了。他这样子呢，他还出来了。我说伯伯啊，我说你现在就像这个情形，你现在你的右手啊，就是伯母啊，伯母是左右手嘛，对不对？被主接去了，你神要留你呢，你要努力呢，这一只左手就变成右手，变成左手的，一起都可以做。他说：“对，我要这样做。”我们看到有基督徒有很多有这种的例子，还有一个叫 Johnny Erickson， 你们知道吧？加尼·埃里克森是轮椅上的画家，他16岁的时候，他是游泳健将，他从高处跳下来，脖子断了之后呢，这个脖子以下都不能动，完全不能动，所以他就求死，啊，他好像圣经里面这样求死， 就神说你要继续活下去。他现在是画家，怎么画？他用嘴巴含着一个笔在那里画，我有他的画，你看来看去不相信会是一个四肢不能动的人。他现在跟着 Billy Graham 到处去讲道，轮椅，坐轮椅，开汽车，用嘴巴开，特造的汽车。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使用他。别是吧，你们听过 Bethesda 这个毕士达，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水池啊，是可以医治的。水冻的时候，第一个下去水的人就可以医治。所以这个轮椅上的画家，这个 Johnny Erickson， 他就一辈子希望他有一个机会去这个地方，可以得医治。但是他有一次，他40岁的时候，他到了那个水面前，他说：“我这么多年来，神使用我到处去讲道。”他讲到那些有这个缺陷，有这个 handicap， 那些人坐满了整个场地要听他讲道。那些人告诉 Billy Graham 说：“你讲道讲得好，但是我们起不了共鸣，因为我们看见你四肢发达，我们这个是手也不能动，脚也不能动。”但是我们听到 Johnny Erickson 讲到的时候，我们同感一灵，我们愿意信主，我们得大得鼓励，大得鼓励。有的时候是这样，如果别人看到你跟他情形差不多，但是你蛮有喜乐，他没有喜乐，他愿意听你讲。如果他看见你也是满身是病，他也满身是病，你大有喜乐，他愿意听你讲。所以 Erickson 他40岁的时候在这个水池那边，他说：“我一辈子希望进这个水池子得医治，但是我现在想起来，神使用他，不完全的他，比他健健康康的16岁的时候远远的超过了。”他说：“因此我不下水，我不要得医治，为了是被神使用。”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一个人宁可不被医治，因为他说有缺陷的我能够被神使用，我宁可有缺陷而被神使用，而不要成为一个完整的我。他说我16岁的时候很健康，但是没有什么被神使用的地方，现在不完整的我反而被神使用。因为神的大能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更完全。你怎么了解这句话呢？神的大能在那软弱的人身上显得更完全。如果今天你跟神合作，你孔武有力，把这个钢琴一下就拿起来了，那你不需要神了，神也得不到荣耀了。但是今天你我软弱，带着我们的软弱来侍奉神，那就看到神的大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这句话，因为今天我们所要彰显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本事，不是我们自己的恩赐，不是我们自己的天才，乃是那永生的神。所以他拣选了我们是出于他的美意，他允许我们软弱也是出于他的美意，叫我们在软弱的人身上恩典显得更加的完全。但是当我们看到下面这个愚蠢的人呢，他是把这个房子呢根基呢建立在什么上？ 建立在沙上面。在 San Diego 我们住的地方有很多的海滩，每年都有这个一个海滩上建立房子的比赛啊，有些人弄一个好像一个堡垒一样子，沙滩上有奖品，所以整个沙滩上都是摆了，都是很多的沙做的房子。但是这个水一冲呢，就没了。啊，小孩子很喜欢玩，弄了一天的功夫，哎，到晚上或者潮水来的时候就没有了。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一生，在神的这个指引之下，我们的一生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呢？是建立在沙土上面吗？还是磐石上面？我认识很多人，我常常去探访，告诉我，啊、哦，我一生的这个做的就是名利钱财，到后来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啊，我曾经在这个陆军医院做院牧实习生，那些大将军一大堆新的跟我讲，他说：“哎呀，我一辈子名利钱财，现在什么都没有。”我说：“你怎么没有呢？”他说：“不是没有，还是有啊，但是对我没用了，就变得没有了。”他说他信了耶稣，他说我想我快走了。我说你去哪里？他说我回天家了。要我跟他做了一个祷告，第二天我再去同样的房间，人没有了。我说某某退休的那位将军去哪里了？哦，他说他走了。你知道美国人说走了很多方法讲，其中一个方法讲的就是说他到期了 expire。 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这样，有些东西是可以有，有些东西是可以没有，但生命在神的手中。到齐了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这花一样，这花摆在这里，如果是到齐了呢，你再多水再多养料呢，它也没办法活下去。所以这种插花呢要经常换，是这个道理。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但愿我们都学习怎么样的来建立在磐石上，而不是在沙土上。所以我跟这位老伯伯说，我说神还要使用你，你要被他使用，你要在软弱的身上被他使用，软弱的人身上恩典写得更加的完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赞美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荣耀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建立教会，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分工合作配搭，因为我们有好的根基。这个根基不是出于好像人的建立自己的名声，这个根基乃是高举耶稣。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方向，成为我们的指引。我们看到教会在这个新的主题稳固坚定根基配搭侍奉的主题 求神你祝福，也叫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从自己个人的身上生活里追求神的旨意，把自己献在坛上被主所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等一下有一个呼召，是唱先唱诗还是
同时间？
同时间，我们同时间有一个呼召，所以请你准备你的心。这位姊妹是不是来带领一下？
我们翻开诗歌本第296，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第296296。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我们在继续唱之前。